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这次的节目有这样几个内容：首先是中共在国内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事例，然后是国际上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应。接下去是一篇对中共造假行为的揭露文章。节目的后半部分是两个人心向善带来福报的真实故事。 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北兴堡乡残房营村，有一姓陈的人家，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但全家却遭江氏集团的残酷迫害。 2001年元月， 陈家七口人到北京上访，结果被抓捕和关押。大儿子陈爱忠、 二儿子陈爱丽、小女儿陈红平先后被虐杀，大女儿陈淑兰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大兴监狱，他的女儿李颖下落不明。陈家老父老母在儿女们先后被关押和虐杀的痛苦中，也遭到非人的迫害。现在老两口下落不明，下面请听他们家的遭遇。
陈家大儿子陈爱忠被绑架在北京东北旺看守所7天，恶警为逼他说出姓名、地址，冰天雪地中把他的衣服全部剥光，靠在院内一棵树上，双脚深深插入雪中，冻了一个多小时。陈爱忠的腿脚被冻伤，失去了知觉。恶警用尽酷刑残酷迫害他整整7天4夜，用警棍抽、扇耳光、 拳打脚踢，不许睡觉，用高达3万伏高压电棍长时间电击陈爱忠的头部、脸部、双臂、大腿内侧及阴部、身体的敏感部位等处。陈爱忠多次昏死过去，上身、大腿内侧、脸上、胳膊上大片水泡连在一起，双腿致残，无法站立。几天后，陈爱忠被转到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 恶警继续对他严刑逼供，唆使犯人将陈爱忠衣服全部剥光，拖到放风场内，用院中的积雪将陈爱忠全部埋在雪中。时值隆冬，天寒地冻，陈爱忠被雪埋了3-4个小时。接着，恶警又指使几个犯人给陈爱忠上一种叫开锁的酷刑，一犯人一手将两手指使劲抓紧，另一犯人 把一把带方棱的牙刷头插入陈爱忠两手指中来回转动，手指间顿时皮开肉绽，血肉模糊。陈爱忠被迫害的双手双脚全部残废。 2001年元月9日， 陈爱忠被送回当地河北省怀来县看守所，被非法判处劳教3年，秘密送往荷花坑劳教所第6大队。恶警王玉林、 犯人刘仲华等人对陈爱忠轮番毒打，用电棍电击，用绳子捆绑。陈爱忠为抗议残酷迫害而绝食。在绝食第7天时，王玉林与犯人给陈爱忠强行灌食，此时陈爱忠已是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在绝食的第9天，恶警又一次野蛮灌食，陈爱忠心脏骤然停止跳动，没有脉搏，
瞳孔扩散。2001年9月20日，年仅33岁的陈爱忠被夺去了生命。陈家小女儿陈红平在去姥姥家回来的路上遭人举报，被关在东花园派出所，恶警把她的腿打断，揪掉她的头发。后来陈红平被送入高阳劳教所，被恶警犯人毒打、威逼恐吓， 被几十人昼夜24小时不间断的轮番洗脑。经历了1年半的精神煎熬与病痛的折磨，陈红平生命垂危，骨瘦如柴，体重由110多斤降到50多斤。2000年元月29日，高阳劳教所将危在旦夕的陈红平送到医院，医院不敢留，高阳劳教所怕他死在里面， 为了推卸责任，将陈红平匆匆连夜送回家。回家后，陈红平高烧不退，咳嗽不止， 目光呆滞，心力衰竭，脸上现出的红圈时隐时现，一直不能进食。2000年3月15日，年仅33岁的陈红平被迫害致死了。
陈家二儿子陈爱丽被关在唐山市东监狱5支队7中队，为了抗议残酷的迫害而绝食。恶警把陈爱丽绑在椅子上整整40多天，灌食的管子插在胃里长达40多天，拔出来时管子都是黑的。陈爱丽在狱中度过了2年，回到家中，家中已被荡劫一空。后来陈爱丽在讲法轮功真相时，又一次被当地派出所恶警抓走。警察还把陈爱丽的老父母陈运川和王连荣一起抓走，一家三口被非法送到宣化沙岭子洗脑班强迫洗脑，后流离失所。陈爱丽由于身体被严重迫害，于2004年11月5日去世。至今陈家大女儿陈淑兰仍被非法关押，她的女儿李颖下落不明。陈运川和王连荣老夫妇至今流落在外，也是下落不明。
自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被曝光之后，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成立了联合真相调查团。澳大利亚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律师界、医学界的人士纷纷加入。近期刚加入调查团的澳洲非政府组织国家民事委员会主席彼得·维斯特莫尔非常关注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维斯特莫尔8月5日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说，因为这不仅事关中国或中国人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了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每个人。如果中国政府允许这种修炼，就不会造成中国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他们这样做也是向世界宣布，作为一个人一钱不值，他们等在那儿也就是为了被摘取器官或是被杀害。任何政府都不能也不应该对这种做法视而不见，这太耸人听闻了，一定得停止，我们不会坐视不管。维斯特莫尔进一步讲道，这是犯罪，这种犯罪是系统性的，他们通过摘取人们的眼角膜、心脏、肝和肾来杀害他们，耸人听闻，没法用其他的词来形容，这实际是在对整个人类犯罪。维斯特莫尔认为，加拿大调查员对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做出的独立调查报告真实可信。他表示，他们谨慎地收集证据，仔细地分析，他们和曾在中国居住过的很多人谈过，还有一些曾经被关押的，以及与监狱当局或者医疗机构有关联的人。这些医疗机构的人明确向电话调查员表示，他们有器官，新鲜的，没冷藏过的，可以做移植手术用，而且他们明确说在几天之内就可以搞到器官。维斯特莫尔表示，除了这些消息，还来自曾在监狱里被关押的人，或者是那些已经到了西方并且了解这些事的人。其中之一是一位外科医生的太太，这名医生摘取了2000个眼角膜。他说，总体上说，这是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活体摘取器官的事不能被忽视。我认为澳洲政府需要明确公开地做出回应，越多的人知道，就会有越多的人站出来支持正义，至少这是我的希望。他指出，这是个重大事件，中共政权现在必须做出回应。这份报告详细而严谨，像我一样的人要尽力广泛传播报告里的内容，这样人们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在这儿谈的是一个政权的所作所为，而这个政权统治了全世界1/5的人口。他说，我绝对相信应禁止澳洲人去中国做移植手术，因为众所周知，在那里发生着活体摘取器官的事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去中国， 我们实际上是在和中共政权串通一气。维斯特莫尔刚刚加入联合真相调查团澳洲分部，他说，我非常愿意这样做，因为澳大利亚人应该知道有对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我们必须让整个澳大利亚更广泛地了解这指控是真实的。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正面临着国际社会的调查，然而中共的一贯手段就是说谎造假。近日，海外明慧网刊登了一名北京法轮功学员的文章，题目是以我亲身经历揭露中共在国际调查中的造假行为。下面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文章说，我想以亲身经历的美国总统访华期间酷刑专员视察海淀看守所以及联合国劳工组织调查团河劳教所期间中共的作假行为，证明中共在面对国际社会调查时的流氓行径。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期间，11月21日联合国酷刑专员诺瓦克来京调查，中共如临大敌。诺瓦克所到之处，周围便衣无数，有许多法轮功学员想向诺瓦克讲述亲身经历的迫害，可根本无法接触到这位调查员。海淀看守所的设计只能容纳两三千人，每个号就是牢房，容纳十二三人，可当时看守所关押的人数已经超过四千人，每个号都有二十五六人左右，甚至更多。晚上除了板铺上睡十几个人，地上包括便池旁还要睡六七个人，还要有三四个人站着值班，地上的人必须侧身挤着睡，伙食很差，几乎见不到肉，平时白天还要被迫劳动。11月21日前，看守所通知要进行名为紧急灭火的大演习，晚间30辆左右的大客车将看守所内1500名在押人员秘密押送至海淀苏家坨行政拘留所，那里早已腾出30个号，每个号里塞50人，因为地方太小，晚上只能25人躺下睡，25人站着等，轮流睡，伙食变成了火腿肠和面包。调走1500人之后，海淀看守所内剩下的人数就符合原来每个号的设计容量了，伙食也明显改善，以前是熬白菜里难见肉，现在是炖肉里难见白菜。法轮功学员则是很多人被藏匿转移，看守所的警察全部上班不准回家，平时是三班倒。一位负责押送的警察说，当时紧急买来了700多副手铐用来押送，一般两人铐一副，结果还是不够用，直到25日闹剧才收场。这就是诺瓦克先生一行在调查中被欺骗的真相，到目前为止他们恐怕还不很清楚自己是如何被骗的。2004年1月9日，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来到北京团河劳教所参观调查，我当时被关押在三大队，劫持法轮功学员的大队全部被关在班内坐板。警察原来安排了两个被洗脑的人接受所谓的随机采访，后来警察感到气氛不妙，又临时取消了国际人士与法轮功学员见面的机会。当天一直等到下午三点都没有开饭，学员们被强迫集体坐板，不许说话，更不许向窗外看，一场被精心安排的所谓开放随机参观变成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集体体罚，集体挨饿。文章最后说，不难看出在中共的安排下进行的调查是无法接触到真相的，国际社会需要的是不受中共控制、不被中共欺骗的独立调查。
听众朋友，下面这个故事既真实又神奇。
小金今年20刚出头，在宣化县城一家楼房建筑工地开塔吊。2006年7月19日，小金上夜班，到了十点半左右，他和往常一样正在聚精会神地操作着塔吊往楼房上吊材料，突然觉得有晃动感，再一看，只见塔身正向一侧倾斜倒塌，原来是塔基损坏断裂而导致塔吊倒塌。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小金本能地想到了跳塔逃命，可又一想，跳下去即使铁塔砸不死也得摔死，不行，情况紧急，怎么办？ 哎，难道今天真的该我死了吗？塔身在继续倒塌，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正在他急得六神无主，处于绝望之际，猛然心中一喜，我死不了，我身上有大法护身符，大法师父会保佑我的。此时的他真有一种就像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的那么一种安全感。轰隆隆一声巨响，20多米高的铁塔和将近20几米长的吊臂，连同驾驶楼带小金重重地砸在了地上，还溅起了一片泥土。工友们都围拢过来，撬开了驾驶室的门，一看人还没死，就火速送往医院抢救。经过内科、外科、CT、照相、拍片等一系列全面检查，小金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一只胳膊擦破了一点皮。所有在场的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同时又都觉得不可思议，走路绊倒了也得摔个皮破出血，从6层楼那么高的塔上掉下来，即使摔不死也得落个终身残废，怎么可能只擦破一点皮呢？小金准有神仙保佑。小金确实有神仙保佑，因为在4天前的7月15日晚，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开的塔吊和今天一样倒了。第二天，小金跟妈妈说：“这是不祥之兆，我不去了。”妈妈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告诉他说：“去吧，没事儿，你明白了大法真相，还有护身符，大法师父一定能保佑你。”小金真的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
听众朋友，下面的故事是否让您有所醒悟呢？
相同的遭遇，不同的结果。刘成和张华在同一个煤矿、一个班组当放炮工，并且他们俩都是中共党员。他们俩自从看了9瓶共产党后，刘成认识到了共产党欺骗人民、残害百姓的邪恶本质，料定跟随中共一条道走，将来不会有好结果的，于是就主动声明退出中共。而张华则认为，他凭当苦力受罪挣来的钱是中共给他的，是中共对他的恩赐，崇拜共党，不愿退出。有很多人都劝他说，现在的党员有很多人都退党保平安，还有很多人准备退出，你也赶快退吧。他还是那句话，共产党给我钱，我不退。2006年5月下旬的一天，刘成和张华上夜班在井下干活，突然一块2000多斤重的煤块从上面掉下，砸在了刘成的身上，整个身子被压在煤下，只有2条腿的半截露在外面。当惊魂未定的张华回过神来时，却觉得一条腿被飞溅的煤块给打得疼得要命。人们闻讯赶来，把刘成从下面救出来时，刘成却安然无恙，只是右胳膊有一块肌肉被砸破，其余浑身上下连个皮破出血也没有。而张华却是腿疼得不行，后经检查是骨头断了。现在是刘成天天干活，张华天天养病，将来张华能不能干活还两说，如果干不了活，共产党还给不给他钱还很难说。这正是退出中共，神佛保佑，千金煤块砸未死，全家幸福，亲朋好友都欢喜。崇拜恶党，邪灵缠身，飞溅煤渣断腿伤，终身残疾，父母妻儿同连累。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